嗨，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经典也青春，青春也经典》，我是陈慧慧。在2010年开始，甚至是在下半个阶段，台湾的出版市场引进了非常多韩国的作品。那一开始的时候量不是很多，可是却受到了非常大的瞩目。这可能是跟韩流这个风潮有关，他们的一些写作特色，由台湾的读者看来是有一些新鲜感的。那么这些新鲜感呢，逐渐的累积出一群喜欢韩国文学作品的作者。我也曾经在政大的研讨会遇到三位当代很优秀的韩国的这个文学作品的作者，那听到他们的一些发言，心里也非常多的这个感触。因为读了一些韩文作品，于是呢，今天邀请到的这个领读人是读墨电子书网站商品部总监杨逸慈小姐。她呢，也是在这一段长时间里面读过非常多的韩国文学作品的，所以我们要来邀请她来跟我们谈一谈。逸慈你好。
慧慧姐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我记得我们曾经还说过，我们两个要不来做一个只谈韩国文学的 podcast 对不对？
对
呀、啊，今天这位是蛮特别的，因为这本小说有三部，那我读到第一部分的时候其实是非常的不舒服的。我在某些状态之下，我看这些不适的或者是不快的这种风格，我把这本书放下了，那直到要谈这本书又把它拿起来。这次我真的觉得它是一部厉害的作品。我们要来谈的是哪一部呢？
今天要谈的书呢，是一位由韩国作家韩江所写的小说，叫做《素食者》。
素食者得到了非常重要的国际的荣誉。
是，韩江她是一位女性作家，那她也是非常少数，她是可以从亚洲然后进军到国际文坛，那尤其是欧美文坛的一个作家。那《素食者》这本书很特别，主要是因为她在2007年的时候，她就在韩国出版了，那所以她其实距今也将近是20年嘛。那这本书因为她有卖出像是英美法等多国的版权，所以她是2015年的时候她在英国出版，那出版之后就是备受好评，那所以她在2016年的时候呢。他就获得了就是国际三大文学奖之一的国际漫步客奖。那同年入围的人其实是还包括像大江健三郎啊、野莲科、帕慕克，像这些知名的作者。那他获奖之后，那其实韩江他是亚洲第一位获得这个殊荣的一个小说家。
回到这个，他是一位女性本身哈来写，从他的因为50多岁嘛，好，所以我们有的时候其实留意到作者的年龄是能够帮助我们去体会当时就是这个时代背景可能会跟现在有一些落差，可是这也是进入作品的一种方式哈。看起来这部作品有三部的结构，叙事线是很明显的，可是它为何会让人家觉得冲击力这么强，然后甚至呢会产生一种想要抵抗，可是最后呢却也被溶解，而且即使到现在我都觉得它里面非常多的画面依旧存在我的脑海里。
是，就是《素食者》这本书，它是一个画面非常强烈的一部小说嘛。那也很特别的是说，因为它也是在2016年的时候，它是在台湾出版嘛。那个时候其实就像刚刚慧慧姐开头的时候提到，其实一开始引进台湾的韩国小说作品其实是很少的嘛。那其实大概不到10年的时间，我们到现在基本上已经非常常见了，包括像小说啊、励志书啊、轻商馆啊等等，其实绘本啊都还蛮多的。但是在2016年的时候就是算是寥寥可数，那也透过像这些作品的引进，对韩国文化有更多的了解，那我们也就因此而发现说，很多韩国的小说它的主题其实是围绕着社会议题，那包括像是性别、阶级、贫富那
些身体，
对这些很多的社会的框架，所以它的社会性是非常的强烈嘛。那现在比较多元，但是一开始的作品来讲的话，大概都是 特别具有像这些社会性的代表性的作品嘛。那像这些像这本《素食者》大概也是如此，所以它看起来的那个冲击力其实就是很深刻。
第一部就是《素食主义者》哈，讲的是一位非常平凡的女性哈，然后她的婚姻生活也呈现出来。她先生之所以会跟她结婚，主要的理由是因为她很平庸，
对，
她很平凡，
够平凡，
然后不会让她觉得她需要伺候这个女子，或者是要提供她更好的生活的条件等等。有人结婚真的是用这种方式
就觉得很不可思议。对，所以《素食者》这本书其实我们当时有一些读者，他一开始会以为他在谈吃素的事情。那其实这本书他没有真正在谈吃素，他当然就是里面后来有变成素食者嘛，但是他主要是借由素食跟肉食这样的一个对照，然后他去反映就是这个世界上他可能存在的很多暴力嘛。那就像刚刚有提到，就是说他整本书它是有三个篇章，那这三个篇章就是有三个角色去担任主要的叙事者，那去看这个刚刚提到的主角英惠他整个崩溃的过程。那第一章的叙事者就是他先生，那他其实小说一开始很快就进入重点吧，就是主角英惠他这个家庭主妇，他突然某一天他就宣称说他再也不吃肉，而且他的态度是非常坚决，就是把冰箱里面所有肉品都清掉，那包括奶蛋在内的任何荤食都不会出现在餐桌上，那他其实外食也都是丝毫不吃。那他这样突然的吃素，他其实不是基于健康啊或是宗教的理由，而是起因于梦境。那某一天他做了一个非常血腥的噩梦，那透过这些梦境他就是没有办法再忍受肉的任何一点味道，而且他这个噩梦是不断持续的，所以他连睡也睡不着，所以在不吃不睡下他就是被折磨到就是骨瘦如柴这样子，那精神状况就非常差。所以你看，想象一下我们如果身边有人是这种状况的话，我们反应就是赶快去看医生啊，就是你一定会把他立刻带去看医生。但是
可是他的先生的反应却
荒谬，他现在就开始想念说，原来我太太很会烧菜的呀，他的那些什么好菜我吃不到了嘛。那也担心那我太太现在带不出门了，那会不会影响到我的工作？那他家太太可能也没办法履行正常的夫妻生活，或者是其他家庭的家事家务的生活嘛。所以他就是只想到这些。但对于太太为什么会发生这些事情，他是什么东西触发他嘛，就是这些噩梦等等，他就表示说他无法摄入，无法得知，也不想得知。
那这种关系呢，是基于男女，然后到了适婚年龄，应该要有一个家庭。那这个家庭，妻子对丈夫来说，就是一个劳动，然后是一种服务，
是，
然后是一种不会造成我任何的困扰跟麻烦的存在，
对，甚至是要为他的生活增色的一个存在。
是，那像这样的情况之下，这个太太最终她不吃不睡，除了这个她成为素食主义者之外，她事实上还是有另外一个她先生不能接受的。我觉得这个部分可以我稍微点到哈，但是大家可以去体会一下，他不愿意穿任何的胸罩，
是，
那这个如果走在街上也是会引起侧目的，
是，
可是他先生也只是责怪他，
是，
也是不停的觉得说你是疯了吗，或者是你是怎么了，
有病吗，
有病吗，可是却没有采取任何
没有采取任何的行 动,、
行动
对, 对，也没有带他去看医生，因为又担心像精神病这样的一个标签，
甚至他想到的最荒谬更荒谬的方法是把他的父母，就是他的岳父岳母请出来，
是，
然后一场家宴就是这个第一步的
成为他的高潮。
对,
对, 对，因为他先生在自己无力解决之下，他又觉得说这是娘家人的责任，所以他就想说透过娘家之力，那就让太太回到常轨。那所以最终那个高潮就在于说，在他英惠姐姐她有一个新居落成的一个家宴，那在这个宴席上面呢，他们充满权威的父亲就直接强压女儿吃肉，就直接动手了，要塞肉啊，这样。那逼食不成之后，就动手打了她。然后在一阵扭打、尖叫之后呢，那这个主角英惠，她就直接割腕，就血溅当场了，就 发生了一个这么样一个惨烈的一个局面。那所以到第一章的最后，那英惠她就是到医院去休养，那也透过她先生的视角呢，那小说的最后一段是这么写的，她说，我打开妻子紧紧攥着的右手，一只被压在虎口中窒息而死的鸟掉到了长椅下面，那是一只小小的已经掉了不少羽毛的绣眼鸟，那一道明显的血痕像是被掠食者咬噬留下的牙印。那读到这边呢，读者都会想到说，那这只羽翼残缺被咬噬已经窒息的小鸟，它是不是已经预告了就是主角的一个结局？
英惠会怎么样？那在这场家宴当中，还有他的姐姐、姐夫，还有他年幼的这个外甥，
外甥
、那他们难道都没有采取任何行动吗？我们要休息一下，等一下回来。欢迎回到经典也青春，青春也经典，我是陈慧慧。我们邀请到了领读人，是读墨电子书网站的商品部总监杨逸慈，他为我们带来的这本书是2016年获得国际漫步客奖的述史者。这本书呢，是亚洲第一位打进重要三大文学奖的女性，很特殊的意义。上半段节目我们提到了女主角英惠，她因为噩梦连连的关系宣布她要吃素，她再也无法忍受血腥的这个肉品了。但是她的婚姻中的这个冷漠的关系因此而更加的败坏。那英惠呢，她最终呢自残。但是呢，这部作品还有后续的两部，第二部跟第三部又是不同的视角。逸慈，你觉得我们从这个第二部的这个胎记来下手？我看完这部作品之后，我一直在想这个胎记意味着什么，你的理解呢？
好，那个第二部这边主要是由就是英惠的姐夫嘛，就是他当天也是在家宴里面的一个角色，他是以他的视角为出发。那因为到了第二部的时候，其实英惠他跟他的先生已经是离婚了，他现在已经无法忍受他了。那英惠他是一个独居，然后接受治疗的一个状态。那他为什么会一直提到那个胎记呢？主要是因为他的姐夫是一个艺术的摄影师嘛。那其实家宴上的那个场面是让他非常震撼的。那他某一次他就是从他的妻子那边听说英惠的臀部上有一个胎记，所以他就非常痴迷而且非常执着于那样的一个画面，那激起创作灵感。那我自己对这个胎记的感觉，就是我觉得它是某种人生而带来的一种，就是比较还不受社会环境所约束的一种原始的力量，一种比较野性的、比较纯真的、比较是人天生的一个本性。那这个部分主要是因为他在里面也有提到，就是说，因为他是跟他太太闲聊的时候说，他小孩的脸上好像还是有胎记呢。那他太太就说，其实我妹妹身上也有嘛，而且他到成年以后还在哦，这样。所以对小说里面这个隐喻上来看的话，我会认为说，因为有些胎记它如果到了成年之后，它可能就不见了嘛，有点类似说我们很多生下来的一些原始的本性，那在整个社会的规范之后，它渐渐的就被社会化了，不在了嘛。但是英惠的那个胎记，它其实一直还在，仿佛是一种就是原始的力量，一个野性的力量。
韩江在设计这个算是一个关键的转折点哈，是这个姐夫对小姨子产生的，以我们如果是社会化的角度来看，是一种非分的遐想。
是，
可是从艺术家创作以及事实上，他是正陷入一个瓶颈当中哈。那他本身就是渴望的是一种纯粹的，然后是一种可以。因为他喜欢拍鸟，甚至他拍的建筑物里面对隐隐约约的远方都有一个，这也是一个象征，以至于不管是对于自然，或者是对于原始，或者是对于本然的这些东西，引起的他极度的这种饥渴，可以这样说。所以呢，也就发展出也是社会化角度，社会化眼光来看呢，是 不应该的关系，
是因为他的整个创作其实是在阴晦的裸体上面就是作画、然后画了很大面积的就是植物，然后非常强烈的色彩，那最终就是他们的关系就演变成所谓的不伦关系了嘛、但是从整个小说的描述我们就会发现说，其实他这样的一个关系不太能以就是很伦理道德性的观点来看，而是他们与其说那个欲望是所谓性的一个欲望嘛，他可能更接近于某种就是解放的一个欲望，那个解放可能是从某种社会的规训里面去解放出来。那包括他姐姐就是在下一章的时候他也讲到，就是说小说是这么写的，他说叶子花朵绿色的枝蔓被这些东西所覆盖的，他们现在想起来很陌生，仿佛那不属于人类，但更像是为了要从人的身体中解脱出来。那所以其实也蛮能够理解，就是说这个艺术家本身他会在这个过程里面激起他那么强烈的一个情感的一个波动吧，主要是应该也是因为他也是被整个社会所驯化的人，其实也不只是女性，其实男性也是。
然后这一段关系当然是不兼容的，最终他们还是分开了，而且是一个
非常激烈的场 面，
这要请读者
自己看，
自己对对。那到了第三部是一个更大的转折，我认为第三部是我看到这个作者的所有的功力所在，换成是他姐姐英慧的视角来看，这个双双其实都被送到精神病院，可是当然最后他自己的先生是
他没事的，对，他确实是没事，
但是妹妹却美下欲狂了。
是到第三章的时候就是他姐姐仁慧的一个视角嘛。那到第三章的时候呢，就是英慧他是进到疗养院，而且他的状况已经不只是吃素了，他是更激进的想要进一步的，他想要变成一棵植物嘛。那因为要变成一棵植物，他当然就不吃饭，就只喝水嘛，因为植物只需要水嘛。所以他同时也就面临了像是这些灌食啊，这些很强制性的医疗的手段。那仁慧当时已经是英慧他唯一的照顾者了，因为他家里人已经不管他了，不管这些事情了。那他不只是唯一的照顾者，他也是一个从小就类似母亲一般照顾妹妹的一个长女，所以在这个过程中他就不断问自己说，这些事情是从何开始的呢？从哪一个时刻点开始崩坏的呢？是从那场家宴吗？或者是他妹妹出嫁呢？那不能早些阻止吗？他这边的说法就是阻止这些无人能明白的东西融入英慧的骨髓里吗？
所以他也想起了他们曾经一起九岁的时候在山里面迷路，
是
好，那当姐姐非常慌乱的害怕的想要从那个森林里面找到回家的路的时候，妹妹却问了一句说，我们难道一定要回家吗？我们可以不回家吗？
是，
可是也不一定就是九岁的时候，
是
到底是什么时候这些出了差错，是我们其实也会问我们自己到底是哪里
走上了一个不同的道路。
对
对，那其实从这整个治疗过程中，他是一直从他妹妹身上去看到自己，然后去想到过去嘛。那他也发现说，其实他作为一个长女，他表现出来的懂事吧，他其实不是早熟，而是一种怯懦，表示说他其实是在他父亲的暴力下的一种，他是以自我保护的方式来表现，可是他妹妹可能是更倾向他想要逃离，所以其实是从小一样的生活环境，但下面表现的形式就不太一样。所以他这边他也有提到说，因为他也开始就是经历就是忧虑啊，然后失眠，所以他会觉得说，那英慧是不是很早以前就体验过呢？而且他的程度比我更深呢？在某一个瞬间，英慧的手终于放开了系着正常生活的细绳，所以也就是说，其实仁慧他从来也都是承受着跟英慧一样的暴力。那这边的暴力其实不是肉体上的，而是可能是像文化的，然后社会的。男性之于女性，父母之于子女，或者是正常之于不正常，这样权威性的一种压迫跟宰制，
就是他要扮演好他自己的角色啦。不管是女儿，或者是姐姐、妻子、母亲，甚至他说他在地铁里面，他也要扮演一个有礼貌的行人。那这样子的，长期以来，他告诉自己。最常跟自己说的一句话就是：“再忍一会就好了，
再忍一下。”
嗯，
对。 所以他们之间的差异就变成是说，因为他可能在某个时间点他突然被触发了，所以他就崩溃了嘛。但是习惯忍受，然后他是承担责任的人会，其实老实说他也是随时都可能会垮的嘛。那只是可能在某些关键的瞬间有一些事情刚好支撑住了他嘛。所以在这边他们就呈现一个不同的方向，就是因为他一直说他想被雨融化，下雨的那个雨水给融化，它到土里面去生根去发芽，所以就我的理解来看，他更想做的是抛弃这个城市，然后逃脱。但是人会看到的却是树木它仿佛绿色火焰般的熊熊燃烧，所以人会他在植物中他所感受到的是一种强韧。所以因为他从崩溃到治疗的过程，某个程度上它也是人会它的一种自我觉察，它开始感受到就是植物它像其实也像活生生的猛兽一样，它是一种顽强而威严的矗立在那里。
我说那些画面之所以让我觉得如此的鲜明，包括因为它倒立着，
是
它希望它的手能够深入泥土，然后生根，以至于它能够真的就变成一棵树，然后从两腿之间开出花来。最后有一句话他说了，他说树木是兄弟姐妹。各位听众朋友，听到这里我们已经从一词的口中知道这本书的精彩之处，虽然会震撼会冲击，还是希望各位能够读一读《素食者》。谢谢一词，
谢谢佩薇姐，谢谢听众朋友。
谢谢。
本节目由 IC 之音与瑞木读墨电子书联合制播，《经典也青春》与您分享跨越时空的智慧飨宴。